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来上第十一课，课题是被遗忘的宣教士施兰顿。他是美国传教士，他姓 Scranton， S-C-R-A-N-T-O-N。 我希望能够上网下载讲义的听众朋友呢，尽量参考着讲义，我们一起来用这半个小时学习。这一堂课分几个大段，第一段呢是接理会第一位韩国宣教士，然后呢我们再会看他这个侍奉的特点，最后他为什么会被遗忘，他遗忘的原因。在这中间我会跟你讨论他为什么会被遗忘。施兰顿医生夫妇和他的母亲，母亲的名字叫玛丽，他们是一起到达韩国宣教的美国监理会，也叫监理宗的传教士。在韩国光复之前，也就是1945年之前，母亲与儿子一起被差遣去传福音的呢，在韩国的传教士里面，施兰顿是第一个例子。施兰顿有很好的学历，当年来东方的传教士其中的一个特色呢，都是学历很好，有很好的教育，他也不例外。他是耶鲁大学毕业，而且呢在纽约的医学院毕业。纽约医学院呢就是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是非常著名的学府。他1882年在医学大学毕业，那个时候26岁。而耶鲁大学毕业的宣教士呢，在当时的朝鲜他也是唯一的一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他怎样是在朝鲜的第一位接理会的宣教士。一直以来人们纪念的是亚偏薛罗传教士，之前我也跟你介绍过讨论过了。但是在亚平薛罗之先呢，为什么现在说施兰顿是第一位？这个对于关心历史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韩国教会，也有过一番的研究跟讨论。施兰顿是在1856年5月29号出生，生在美国东岸的康乃狄克州纽哈芬市。纽哈芬市呢，其实就是以耶鲁大学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他离开世界呢，是在日本的神户市，1922年3月23号66岁。施兰顿比亚平薛罗宣教士早3个月，也就是在1884年的10月，从美国北监理会海外宣教部呢差派为韩国宣教士。所以以差会的角度呢，施兰顿是先于亚平薛罗被委任差派的。同一年12月4号，他在纽约被安立为牧师。第二年1885年1月，那个时候他29岁，在纽哈芬市的教会为他举行了欢送会。1885年2月3号这一天呢，他就跟妻子还有2岁的女儿以及母亲在连同亚平薛罗夫妇呢，在美国西岸的三藩市，也就是旧金山出发。那么 还不到一个月，就是2月27号抵达了日本。当时很多传教士他们休息的地方呢都是日本，因为日本比朝鲜先进。同年85年的5月6号他一个人先进入汉城市，也就是现在的首尔。9月10号呢他在汉城市的真洞啊那个地方他居住的地方，他的住所就开始医疗工作。汉城市首尔市的真洞我个人很熟悉，因为我是在那一区长大，读小学的时候呢每天都是要经过那里去读书。虽然亚片薛罗夫妇和长老会的袁都佑夫妇在85年4月5号你还记得是复活节，他们四个人呢先到达韩国汉城的外港基务浦，但是因为当时朝鲜的政局非常不稳，亚片薛罗呢他只停留在旅店，而为了这个安全，妻子又有身孕呢，他跟妻子就重新回到日本的长崎在等候。所以在接理会来讲呢，真正进入汉城市开始做宣教工作的呢就是施兰顿宣教士。那么第二大段呢我们就讨论为什么施兰顿成为被遗忘的宣教士，或者是他为什么被历史或者是有七八十年之久被人忘记呢？下面几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要看一看。简单来讲呢我们看三个原因。第一，当时的朝鲜半岛，我们中国人就会明白是受日本影响，日本侵略，那么教会呢就参与了抗日活动，教会参与抗日活动，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施兰顿他开拓的上洞教会，也就是在今天首尔市的南大门市场那条大街旁边，那个年份呢是1888年，因为青年聚会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的青年支持抗日活动，而教会呢在这一方面也为了爱国跟体谅认同年轻人或者朝鲜人他们失去国家主权的这种痛苦，所以呢教会是支持的默许的。可是呢在1905年的时候，教会呢就受到负责接理会亚洲工作的传道人，名字叫米利曼哈里斯，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米利曼哈里斯呢他指责教会需要停止反日活动，当然有政府跟警察的压力，那么教会是停止了。但是施兰顿宣教士呢就跟他的上司哈里斯牧师呢产生了矛盾，两个人的立场不同，在对日本侵略朝鲜的看法不同，这就是朝鲜的传教士跟朝鲜一般老百姓对教会有好感的看法。因为外国传教士，美国西方传教士在这种情况是站在老百姓这边，产生了抗日的情绪。第二个他被遗忘的原因很重要的就是他辞职了。辞职，施兰顿在1905年5月15号写给美国差会本部的信里面表示，哈里斯过分的亲日，但是他说我们应当首先同情朝鲜人的立场，为他们着想。所以最后施兰顿传教士呢没有办法接受支持日本侵略朝鲜的上司，而决定辞职，并且呢离开了美北接理会。再进一步他也放下了他牧师的职分。这是在1907年6月14号的信里面披露的。然后呢他就以独立个人的身份呢参与了 医疗服务朝鲜人的工作。后来呢，又短暂的在中国东北的大连来做医生，然后呢，回到日本。从那以后，他跟当时亲日的差会之间呢，会看到不再有施兰顿宣教士的消息跟记录了。第三方面，施兰顿他过着孤独的岁月。他首先呢，在1909年的时候经历了母亲的死亡，母亲是在77岁，玛丽施兰顿呢在77岁离开世界。当然因为母亲是在梨花学堂有工作，有很体面很好的这个安息礼拜纪念他。这前后呢，施兰顿就分别在大韩医院工作，又搞了私立的施兰顿病院，然后刚才也说了，在中国大连，那是1916年他60岁的时候短暂的工作。第二年1917年开始呢，他就回到日本神户市，在国际医院工作。他也遭遇到一件一般人看到是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在长崎做领事的第二个女婿自杀的事件。自己呢，他自己也遇到了车祸，最后在1922年3月23号就在神户离开世界安息主怀。他的坟墓呢，在神户的郊区外国人墓地。刚才说了，他母亲因为梨花学堂，也就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的工作而广被纪念，但是施兰顿宣教士被遗忘，一直到正式来讲2008年韩国教会成立了施兰顿纪念事业会之后呢，韩国人和韩国教会才在接理会来韩130周年的感恩礼拜当中挽回了遗忘了七八十年的这第一位接理会到韩国的传教士，也纪念他在那里艰苦的医疗工作跟建立教会的工作。这是他被遗忘。那我们再分析一下他被遗忘的原因。刚才是他那个情况教会参与抗日活动，跟上司有压力有矛盾，他辞职，然后他经历一段孤独的岁月。现在我们稍微用三方面来看一看他被遗忘的原因。这个原因呢，也是他跟他的同工同时工作的亚偏薛罗这个传教士做教育工作的这一位呢，他被纪念的原因。因为亚偏薛罗他的我们说他的光环他的光芒太强，就盖过了刚才讲的施兰顿医生。有三方面，第一我说是后者殉道，就是亚偏薛罗他在44岁的时候，那就是1902年的时候已经离开世界。之前也提过了，他是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去开会的一个旅途中，相传他为了救一个女孩子在海中淹死。那因为他英年早逝，就没有机会与亲日派的上司哈里斯牧师产生矛盾和冲突。而且呢，他的殉道呢留下了英雄形象。另外也是很重要的，在1912年的时候，威廉·格尔菲，就是 Griffiths G-R-I-F-F-I-S， 他给亚偏薛罗写了传记出版，因此人们广泛的认识亚偏薛罗传教士，而且以他为到韩国的第一位接理会宣教士。在某一个角度来讲呢，的确亚偏薛罗夫妇跟长老会的袁度尧夫妇呢，是1885年4月5号复活节抵达首尔的外港基务浦。 也有人推测先下船的是亚平薛勒的妻子。但是刚才也讲了，因为朝鲜的政局不稳定，外国传教士居住会有危险和难处，所以呢亚平薛勒夫妇呢先回到这个日本长崎等候安全的时间。而施兰顿呢则是第一位进驻汉城市今首尔的，也就现在首尔开始工作的。那这样的情况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要解释。第二方面呢是事工的延续，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再回来看这个内容。
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好，当我们要比较施兰顿医生和亚平薛勒牧师他们之间侍奉工作的延续的时候呢，我说是事工延续呢，亚平薛勒他的工作是教育工作，他创办的培才学堂有很多毕业生，每一年都会有校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的，因为是第一所西方西式的现代式的这个教育机构，这样呢就使创办人亚平薛勒的知名度在社会上提高，在教会里更是提高。亚平薛勒所建立的真洞第一教会，那是1887年开始，也是被称为第一所接理会的教会。这个呢与施兰顿医生在当时接近南大门的上洞教会所这个规模跟情况呢都是不能比较的。虽然上洞教会呢是在第二年1888年建立，在这之前1887年的时候施兰顿也开设了施兵院。施兵院呢，施就是施舍的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施。这个医院的这个名字呢同样得到国王高宗下赐匾额的荣誉，跟培才学堂是一样，培才学堂也是朝鲜国王高宗赐下的匾额和名字。但是施兰顿更关心贫苦的民众，不久他就迁往靠近汉城四大门的，首先是南大门地区，发展医疗救济的工作，就是他往这个低下层被忽视社会上没有权势没有教育的人群当中，因此呢没有产生轰轰烈烈的那种有成就的印象，就是事工的延续的问题。第三方面比较两个人他被遗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后代的影响。后代影响，亚平薛勒的儿女呢都继续的承接父亲在韩国做传教的侍奉，女儿爱丽丝做了梨花学校的校长，儿子呢亨利德志呢做培才学校的校长好多年。但是施兰顿医生却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有四个女儿，但是都是嫁给了外交官，而且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工作，因此一直到韩国接理会在韩工作130周年纪念的时候，也就是2015年之前呢，大部分的人们记得的是亚平薛勒和袁度佑两位牧师夫妇是首先到韩国到朝鲜的基督教传教士，忽略了同时有同样侍奉的施兰顿医生。最后第三方面我们来看看他侍奉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施兰顿医生是三代人离开美国向东方做宣教出征。1885年2月他与母亲还带着2岁的女儿一起离开美国，就是一家三口，夫妻两个，应该说一家四口，就是夫妻两个人，女儿还有母亲，就是女儿的这个奶奶。施兰顿在1885年5月 进入首尔。那个时候他母亲呢53岁，以当时的女传教士来讲是年纪很大的，一般离开西方的国家这个年纪到新的一个地区，甚至没有开化的朝鲜半岛是非常不容易的。母亲呢是在6月20号抵达朝鲜半岛，因为在日本这个预备等候而稍微晚一点来。那么以后呢，在1886年，由于亚平薛罗的太太埃拉女士和她的母亲这个玛丽施兰顿呢一起负责女孩子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梨花学堂，以后发展成梨花女子高初中及梨花女子大学。这样所有的毕业生校友都会记得她母亲。在韩国教会，她母亲也有韩国近代女子教育之母的美称。那这里我们留意家庭三代人到宣教地代表什么，就是全然奉献，不再回国，不再回头。不像其他的传教士回到美国父母亲都在可以休息，这个不是，是三代一起到宣教地，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当然是开荒，开荒。5月6号，讲1885年，施兰顿一个人进入汉城。由于是接理会第一位在首尔住下的宣教士，他就为差会打理摆进了住处，是后来稍微后来来的这个亚平薛罗有了方便的居所。在历史学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来韩的次序是这样的：第一，施兰顿医生；第二，他母亲和妻子；第三，亚平薛罗夫妇。这是从这个基督教北接理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第三，他侍奉的特点呢是救济贫弱者，贫是贫穷，弱当然是身体软弱的低下层的人们。施兰顿抵达朝鲜以后，首先参与安联医生的这个官方济中院的工作6个礼拜。等到另外一位传教士来了以后，他就在自己的住处开始医疗工作。所开设的医院得到国王高宗赐下匾额，刚才说了施病院，取得宫廷的认可和赞赏。但是呢，他却很快的离开那里，到城门附近，今天来讲也就是很偏僻的地方，开始施药所做救济的工作，也就是简单的诊所，有这种救济贫弱者的精神。第四方面，他当然建立了教会。上洞教会在1888年建立，成为比真洞教会晚一年的教会。但是在日本压迫朝鲜半岛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年轻人积极的参与救国爱国的活动，因此在韩国历史里面爱国人士很多是在上洞教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在韩国官方的角度看外国传教士是爱本国的，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历史清朝的历史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教会来做这个厨师的一位青年呢，叫全德基牧师，以后成为牧师。他在施兰德医生家里面工作有5年的时间，令他非常感动，非常佩服。所以全德基成为牧师，又成为爱国人士，也成为上洞教会第一任韩国牧师。以后呢，他也建立了东大门教会，那是妇科医院的一个地方，那么礼拜天在其中有聚会。也有一个特点，这个东大门教会呢是男女可以共同礼拜的开始，当然在礼堂的中间放着屏风隔开。第二年这间教会呢就有12个人接受洗礼，慕道的朋友有36个人，聚会的人数已经达到50人到70人。第三，又开设了爱武阁诊治施药所，也是简单的医院。 这个医院的特点呢，是在公共墓地的附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常有染病而得不到医治的朝鲜人呢，来到那附近，就是濒临死亡的患者。施兰顿医生敢于到艾吾格那个地方去。他工作七个月以后，根据记录呢，已经看诊了721个病人。这里呢，后来发展成一间教会，今天首尔很著名的阿宪监理教会。在2023年12月3号的时候，还举行135周年的堂庆。这是第四，建立教会。第五，践行真理，勇于牺牲。这可能是施兰顿医生侍奉的最大特点，也是他被人遗忘的一个原因。他与宗派内的领导人因为米利曼·哈里斯的冲突，对方严重的亲日的作风，而决定辞职离开这个差会和牧职，结果呢，不再被人知道。那能够甘于孤独，而最终66岁在日本离开世界，成为被遗忘的传教士。研究他生平的这个教授啊，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根据照片最后找到了这一位传教士在哪里离开世界，看到是日本神户郊外的国际，就是外国人墓地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这是被遗忘的宣教士施兰顿。那么我们做一个结论吧，结论就用韩国李德柱教授他曾经以施兰顿的姓Scranton 的字母把基督教监理会的宣教理念和施兰顿的见证做了一个摘要，有8个小点。第一， S 就是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因为他的服事是针对那些被忽略被遗忘的人。第二， C 医病治疗 curing 医治身体，医治传扬福音。第三 ，R 就是救恩，灵魂得救。施兰顿借传福音来介绍耶稣基督，使医疗的身体跟心灵的健康同时发展。第四 ，A 就是分享爱心 ，Agape。传教士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不认识的地区。第五 ，N。就是中立，保持中立，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要有冷静的思考。施兰顿本人呢，据说是思想很冷静的一个人，你看他辞职就有这个特点。第六 T 就是旅行，巡回关怀，到各处去探访。第七 O 就是胸怀普世 Ocumenical。 第八 M就是本地为重 native， 这是宣教士的精神。宣教是以本地人的文化，本地人被尊重为首，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好，第11课被遗忘的宣教士，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